1984年12月10号，也就是国际人权日，社团法人台湾人权促进会成立。台全会秘书长蔡继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讲述当年成立的时空背景。
在1979年的时候，其实台湾发生了一个在台湾近代史上蛮重要的事件，就是那个美丽岛事件。那美丽岛事件其实那时候是大规模的去逮捕了所谓的在追求民主改革的党外人士，后来有在一些国际的压力上，那时候逮捕了所谓的政治异议人士，至少是在军法的法庭上公开的审判，那也有一些辩护的律师进去做一个辩护，虽然最后那个判决的结果，这些人还是被认为是所谓的叛乱犯。那可是那时候其实也一次的去开启了台湾人民对于这个民主改革的一个讨论。
蔡继勋认为，台全会的成立延续了美丽岛事件的民主浪潮，处在改革开放的临界点。除了成立时间正是美丽岛事件五年后的同一天，台全会的基本成员也多与美丽岛事件相关，如协助辩护的江鹏坚律师，而被判刑12年的现任高雄市长陈菊也担任过台全会的会长。当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施明德更因此获得198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借古奉今，事隔26年，蔡继勋认为今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正如一面照妖镜，照出各界不同的反应。他强调，台全会早在08宪章发表之时就已经呼吁支持刘晓波，同时对于胡家的声援也未停止过。虽然创立初期与当年的党外运动，也就是后来的民进党比较接近，但蔡继勋表示，台全会一直努力维持独立客观。
台全会作为一个人权团体，我们还蛮坚持说自己在一个角色扮演上的分际。我们知道，当然人权可能归根结底，它可能是跟政治权力上面有蛮多的一个关联性。但是毕竟就是说，你去取得一个政权，跟你去坚持一个人权的价值，其实这是两种不一样的策略。那我觉得台全会始终我们是扮演着一个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一个监督的人权团体的角色。
蔡继勋表示，为了不要模糊民间监督角色与政治人物的分界，并不会与任何政党结盟。而如果台全会的会员有意从政，还会希望他与台全会保持距离，因为未来他可能就是台全会监督批判的对象。台全会固定发行人权杂志以及年度人权报告，并且举办人权培训营、志工培训课程来宣导人权理念。随着台湾政治开放、社会进步，各式各样的人权议题也浮上台面，台全会关心的层面也随之增加。举凡原住民权益促进、个人资料保护、隐私权、医疗和研究伦理、集会游行权利、工会保障、环保、农民权益、同性恋者平等权益，到外籍新娘、移民权益，还有天灾受害者、传染病防治等等人权议题，都可见到台全会的身影。蔡继勋向美国之音解释，当政治民主化之后，很自然的会开始关注各种特定议题，而这些都是符合人权的普世价值。他说，
过去这几年来，台全会扮演了一个比较好的角色，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是可以作为一个 NGO 的平台。像我们推出的2008年的一个针对于立法委员的一个人权问卷，其实我们不只是去提问关于台全会我们自己所关心的议题，那我们其实也邀请了不同的社会团体，譬如说可能也有性别同志的团体，他们可以在这个问卷里面提供我们一些题库，譬如说有司法改革的团体，也有劳动团体、环保团体。
台全会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人权组织，目前已经是在泰国为基础的 Forum Asia 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的正式会员，也参与了总部在巴黎的国际人权联盟。马英九总统今年宣布成立人权咨询委员会，不过蔡继勋批评历届政府都仅有口号，没有实际作为。
我们就在1998年的时候成立了这样子一个民间的推动联盟，可是在过去12年跟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政府的一个合作的经验里面，其实我们会比较失望的是说，好像人权就已经变成是沦为某一些政策的花瓶。
蔡继勋表示，由于中华民国已经不是联合国会员，所以政府没有向人权理事会提年度报告的压力， 因此民间人权组织的角色更行重要。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台北报道。